间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弟兄姐妹们、伯伯伯母们，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哈。虽然日子很特别啊，我昨天晚上想要上网查一查跟母亲节有关系的一些信息哈，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就说是在美国这个地方，母亲节是除了圣诞节和复活节之外，基督徒当中最喜欢过的一个节日。我记得我当年还在上班的时候，因为是在一个通讯公司里头上班，通讯公司里头我上班，我做的事情呢是跟那个通讯有关系的，所有的数据库我都可以得到数据。这个数据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是透过这家公司的电话网打的电话，你的姓名、你的地址、你打通话的时间、什么时候几点打的、打了多长时间、打给谁，我那个 database 都可以查到。打的电话里头一年当中，如果你要做一个统计，其实是个很简单的程序就做出来啊。就是母亲节的那一天是全美这个 AT&T 电话网里头通讯频繁率最高的一天。那一天里头有一个电话也是使用一年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天，就是 1-800-FLOWERS。 什么意思呢？那一天呢，很多人都打电话给那个花卉公司，要给妈妈要买一束花要送出去。他打电话打那个免费电话 1-800-FLOWERS。 可见母亲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在至少在美国这个文化当中，在美国的基督徒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如果大家要了解一下这个母亲节的来历的话，其实是知道说上个世纪1908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姐妹，她其实是个基督徒，她看到说是母亲们对儿女的成长、对家庭敬畏神，一家人全部都能够在神的真理当中行走这样的一种重大的贡献，所以当时他发起了这个过母亲节这个活动、这个倡议，而且他写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结果美国总统呢，在过了几年之后就批准了，成为一个国家的officially endorsed 这样一个节日啊，这样一个节日。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在美国这个地方，所有的东西啊，一旦变成一个节日呢，就会把它变得世俗化，会把它变得商业化。以至于呢，连当年倡议要过母亲节的这个姐妹，在1948年她去世之前，她自己提出她取消，建议说取消这个节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节日已经被太世俗化了，被商业化了，已经失去了她原来真正是要纪念母亲，带领着全家敬畏上帝这样一个目的了。非常感谢主，我们家里头所有可以做母亲的人今天都在这个地方，我的妈妈露西的妈妈，我自己女儿的妈妈今天都在这里。今天是母亲节，其实我是很心里很挣扎，我到底要讲一篇什么样的信息让母亲们心里得安慰，同时也让所有弟兄们心里得安慰呢？其实我在想，让弟兄姐妹们、让母亲们心里最得安慰的、最得帮助的，实际上是上帝他自己的话语。所以我没有临时决定说要改换题目，我还是按照我上个礼拜就寄给谢医生的哈，我们今天要讲分享的题目，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关于圣灵的真理。但是呢，我在讲道当中一定会把这些内容呢跟母亲关联起来。我们要读的圣经经节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5节到第27节。第14章第15节到第27节，在我们的支取单上背面都有哈，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圣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段圣经的背景是这样，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在他钉十字架之前，和他的门徒们在马可楼上一起共进了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呢，他设立了这个饼杯来纪念他自己将要为我们世人，为他所拣选的儿女们要去死，上十字架。当这个晚餐结束以后，他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他要死了，他要去上十字架了。跟他一起用餐的这些他的门徒们心里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恐惧，非常的不安，非常的忧愁，非常的害怕。我们看到说是刚才第27节这个地方讲说是你们不要忧愁，因为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已经在一起3年半时间，耶稣是他们的好朋友，跟他们一起吃，和他们一起行，耶稣所做的很多的事情他们亲眼看，他们亲自耶稣所说的话他们亲耳听，耶稣对他们有很多的帮助，有很多的关爱，有很多的保护，也有很多的教导。像这样一位好的导师在他们中间现在要离去，这些门徒们心里有万分的不舍，不光是不舍，而且呢心里头不安，他们心里头难过，主啊，你对我们这么好，你为什么要走呢？你不走该多好呢，我们可以每天都和过去一样和你同在，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你自己的音容笑貌，我们和你继续同在一起，我们听你的话语，你的举手投足我们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呢？你离开了我们，我们这些人放下了我们打鱼的生涯，你让我们得人如得鱼，我们将来怎么样做了，没有你我们不会做呀，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呀。耶稣基督是一个伟大的牧者，他知道门徒们心里头的难处，所以他用第14章、第15章、第16章这3章的内容要帮助他的门徒们要了解说，他固然要离开他们，但是他的离开却是对他们有好处的，比他继续和他们同在好处要更大。门徒们当时不理解这一点，我相信我们今天很多人可能也不理解这一点。如果我今天能够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站在我的面前，亲眼亲耳听到他的话语，那多好啊！但是很可惜，耶稣不是这样做的，他固然不是这样做的，但是他却在这段圣经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应许给他的门徒们。他说，我去乃是为你们的好处， 我若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来；我若去了，父就差遣他来；我求父，父就把那位差来。圣灵到底是谁？门徒们其实知道圣灵是谁，因为圣灵一直和耶稣同在。三年半的时间，他们看到圣灵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工作，他们其实是了解圣灵，但是他们的了解很不完全。我相信我们今天提到上帝天父，我们知道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一位，我们知道说我们提到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的那一位，但是圣灵是谁呢？似乎好像是一个无形的、无名的，好像是一个模糊的这样一个角色，甚至有些人认为他只是一种能力来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在离开之前，为了要安慰他的门徒，为了要让他的门徒知道他为什么要离开，为什么要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到他们的中间，才把这段宝贵的话语留了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神你自己是何等的爱你自己的儿女们，你自己当年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成就了你自己救赎的计划。同时父神，我们也知道你自己救赎的计划乃是要让你的儿子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你那里，然后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感谢你这样伟大的一个计划，也许很多人不了解，但是神你却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清楚明白地写给我们了，要让我们明白中间的宝贵的真理，要让我们知道说借着圣灵我们有何等的盼望和把握。神你自己借着你话语的应许，要让我们得着何等的喜乐，何等的能力。我们感谢你，求你和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主耶稣基督在他的门徒当中三年半，耶稣的门徒们对耶稣最频繁的一个称呼是什么？大家知道，夫子。夫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师。我们中间有很多做老师的，我们知道说我们懂的东西要教给我们的学生。耶稣基督是那最好的老师，耶稣基督是天底下从来没有人出其右的比他更好的这样一位老师了。门徒们说，你是我们这么好的老师，你要离开我们怎么办？谁来继续教导我们？秘密在哪里？秘密在主耶稣就告诉他，我若离开就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另外一位，这位保惠师要做的事情主耶稣基督过去做过，他也要做。这个另外一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汇，意思说主耶稣基督在三年半当中和他的门徒同在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他的另外一位，他走了以后来取代他的那一位也要做同样的事情。主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他们的老师。那来的那一位保惠师是怎么样的一位老师呢？圣灵来要教导门徒什么样的东西呢？什么样的内容呢？什么样的真理呢？让门徒们得什么样的造就呢？我们看到在第26节，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在这个地方用到指教，英文 teaching， 希腊文就是教导的意思。可见在这个地方耶稣说我是你们的老师，但是那一位来了以后也要做你们的老师。圣灵来做我们什么样的老师呢？圣灵来要教导我们神奥秘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说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在那个地方讲到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因为圣灵要让我们能够明白神奥秘的事情。什么奥秘的事情？我们在这地方看到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 我在父里面，在第二十节第一开始的一半，啊，十四章第二十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在这个地方，圣灵第一件事情要教导的什么？耶稣基督告诉说，你们知道吗？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我教导了你们许多的事情。但是当我离开的时候，那位圣灵他来要教导你们一些更神秘、更奥秘、更伟大的事情。这个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告诉你，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什么意思？也许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在上帝那三位一体的真神当中，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关系靠着圣灵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圣父是何等的爱圣子，圣子是对圣父何等的顺服，也是何等的爱。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想象说，当圣灵，耶稣基督说圣灵来的时候，要帮助你们，要打开一扇天上的窗户。天上的窗户原来是关闭，你不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圣灵来的时候，把天上的窗户打开，让你们看见说，哇，在天上里头，圣父和圣子之间那样一个亲密的、密切的那样的 fellowship， 那样的相交，那样的密契，那个契合，那个相爱。圣灵让我们知道说，圣父爱圣子，是你们过去从来没有想象过的那样一个深刻，那样的美丽。他们之间那样的彼此的恩爱，那样的荣耀，圣父对圣子的一种挚爱。同样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基督讲到说，父爱子，因为子把自己的命都舍了。约翰福音如果大家喜欢读的话，你会发现说，固然讲到了耶稣基督他对天父的爱，但是在更多的程度上，我们看到说出现的频率更高的是讲到圣父对圣子的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啊？似乎好像上帝不爱他了，上帝不理他了，上帝抛弃了他了。但事实上，上帝因为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为他所拣选的人流血舍己，达成了救恩这样的缘故，圣父对圣子的爱似乎比过去更深刻了，更全面了，更荣耀了。圣父要高举圣子，要荣耀圣子了。所以如果圣子不离开，圣灵不来到的话呢，这些关于神奥秘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是圣灵来了，把这些奥秘的事情启示给了我们，教导给了我们。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你们以为我要离开了，所以你们感到失望，你们感到难过，你们以为说是你们跟我之间的距离远了。但是当圣灵来的时候，你们看到在天上那一幅圣父和圣子之间彼此相爱的那幅图画的时候，你们的心里都回着满着感恩。你们知道圣灵来的时候揭开你们的心眼，让你们似乎看到了上帝自己的心肠，一窥他的心思意念，进而让你们跟我之间的关系是更近了，让你们更加的来敬畏我了，更加的崇拜我了，更加爱我了。而且这样爱的程度是以从前原来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这样一个程度，因为圣灵来的缘故，因为圣灵是我们的老师的缘故。耶稣是给他的门徒们在说，耶稣今天照样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来说，圣灵不只是当时教导他的那些门徒们，圣灵今天也一样教导你，教导我，让我们明白三位一体真理的奥秘。当然我们不可能像上帝那样明白三位一体的真理，但是借着圣灵，借着他自己话语的启示，我们更明白圣父是何等的爱圣子，圣子是何等的爱圣父，圣父在圣子里，圣子在圣父里，我们敬拜圣父就是敬拜圣子。这是第一点，圣灵要教导他们。当耶稣离开之后，我们接着看 在第二十节后边他讲到说，到那日圣灵降临的那一天，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又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应许，这又是圣灵要教导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圣灵不只是教导我们关于上帝的奥秘，圣灵更是教导我们上帝和我们之间恩典的这样一个关系的深度。我们过去不知道说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永远的在一起，但是呢，圣灵教导我们说，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当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借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住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说，哦，过去我不认识耶稣，过去我曾经敌对耶稣，过去我曾经按着外貌来认耶稣，今天我知道耶稣是那位弥赛亚，耶稣是来拯救我的那一位，是道成肉身的上帝。而且呢，他因着我信他的缘故，因着圣灵来充满我的缘故呢，我可以和耶稣基督在一起，他在我的里头，我也可以在他的里面。用一个圣经里头讲的话，就是用保罗喜欢讲的说 In Christ， 在基督里。用一个神学术语说，叫做与基督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我不知道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您会不会有过这样的一点点的感动。我听到有一个传道人，他曾经说是他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他做了几年基督徒是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但是当有一天有一个传道人向他讲了这篇信息，说你只要相信上帝，知道说圣灵保惠师进到你的里头，让你就明白说，哇，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竟然天父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而且呢来进入到我的生命里头，我和他可以在一起，我可以认识他，我可以了解他，我可以爱他，我可以服侍他，我可以让他指导我生命生活，我可以了解到他和我同在，他和我同在的时候给我生命所带来的生命的大能的改变，我算个什么呢？当这个传道人当时他还是一个 teenager，他是刚信主时间不久的一个小伙子，他听到这篇信息的时候，他那天高兴得忘乎所以，他跳着蹦着吹着口哨从教会就跑回了他的家里，那是很远的一段距离。他说他那天心里太激动了，他说是这个圣经的真理竟然是这么样的伟大，圣灵对我们的教导竟然是这么样的深刻，让我们知道说上帝在我们的爱，他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圣灵他不只是要教导关于上帝的事情，他更是要教导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事情。而且呢，圣灵的来教导的时候呢，不只是像耶稣一样坐在我们的旁边，耶稣跟你们教导我们的时候，耶稣是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耶稣教导说圣灵保惠师他要来的话，他要在你们的里边，第十七节这个地方，也要在你们的里面，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边。我们做老师的人，如果我们的性格比较急的话，我们的学生有时候又比较迟钝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都着急啊，我说哎呀，这个东西我给你讲了这么多遍你还不明白，哎呀，我巴不得我就钻到你的脑袋里头去告诉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我们经常有这样的经历。耶稣基督在我们边上跟我们教导时候，我们不明白，那些门徒们知道耶稣基督升天以前仍然是木木登登，对不对？但是呢，圣灵保惠师来教导他们的时候，圣灵保惠师住在他们的心里头，向他们来启示。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觉得说我要离开了，你们感到难过，你们觉得说我跟你的关系疏远了，其实不是疏远了，圣灵来以后教导你们，让你们知道说我跟你的关系更近了，你们对我的了解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所以这是圣灵要取代耶稣基督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今天是母亲节，每一点我都要想办法要跟母亲挂上一点点关系。其实我们的每一个母亲都是我们最好的启蒙的老师，也是最早的启蒙老师。我们每一个母亲，在主里的母亲，都有责任把我们的儿女来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了解主对我们的爱，让我们了解说主他是怎么样的一位。 这是我们母亲的责任。如果我们有幸是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如果我们从小就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这样的母亲是你生命成长当中何等大的一个宝贝。我们都知道说，今天如果要有统计数字的话呢，发现说很多的基督徒在他长大成人之后离开教会，离开教会比率最低的一群人是谁呢？就是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了福音，在家庭当中父母就把真理把福音传给他的那些孩子们，他们长大以后都不会远离。母亲是我们真理的老师，圣灵借着我们肉身的母亲把上帝的真理也要传给我，这是第一点我要讲的。第二点，圣灵宝贝师是怎样的一位？我们看到说第十六节这个讲到，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另外一位宝贵师，这个宝贵师到底怎么翻译？这句话中文哈翻译成宝贵师，你看后边还加了个括号，叫做训位师，啊，说明说这个字呢有很多种不同的翻译。其实，在原文当中，它这个翻译的意思呢，可能就翻译出来就更多在英文当中啊，有康成是帮助者，有康成说是一个辅导者，一个是个安慰者，一个是鼓励者，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在约翰福音当中，你要读这句话的话呢，从上下文要看的话呢，它的更精确的一个含义却是一个辩护者。这个字更确切的含义是一个辩护，是个 advocate。 什么样的 advocate 呢？我们知道说是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个官司，如果我们今天看电视，经常看电视有一个法律频道，你看到法律频道说是法官、被告和被告的律师，经常就发现说这个被告的律师为了为被告来辩护的时候，他举出这个 Exhibit A， 好，我有这样一个证据一，有个证据二，有个证据三，所有这些证据都可以证明说我的辩护，我被的被辩护人呢他是无罪的，他是清白的。耶稣基督教导这个地方说，圣灵宝贵师来不只是为我们辩护。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离开他的门徒们去哪里了？去天上去了，对不对？去到父神的右边去为我们代求，因为那恶者时常在控告我，控告我们，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为我们来脱罪，说是因为你看我的子民，他们虽然还软弱，但是因为信我的缘故，我的宝血遮盖他们的缘故，因为我为他们已经死里复活的缘故，他们是公义的，恶者不能来宣告控告他们。耶稣基督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做辩护，圣灵宝贵师来到我们的中间也为耶稣基督做辩护。虽然这个地方翻译成是我们的帮助者，当然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圣灵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圣灵让把上帝的真理要完全的要彰显出来，要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圣灵更是耶稣基督的辩护。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需要辩护呢？因为世人不认识耶稣，因为我们这些生命迟钝的人，我们曾经按照外貌认耶稣的人，我们不知道他对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含义，所以圣灵来就是要为耶稣基督来做辩护，让我们来了解说他到底是哪一位。今天男女们谈恋爱的时候呢，可能都是自由谈恋爱的，现在很少都借过所谓的媒妁之言。我认识一个弟兄和姐妹，他们结婚的过程当中，他们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呢，是透过一个媒人，这个媒人呢是非常爱主的一个老姐妹，这个媒人知道说是弟兄是个单身，这个姐妹是个单身，他们还都很爱主的时候呢，这个媒人呢就跑去找这个弟兄，告诉这个弟兄说这个姐妹怎么怎么样爱主，然后又告诉那个姐妹，告诉说哎有一个弟兄他怎么怎么样爱主，你们好像愿意服侍在主在一起服侍，好，那我不把你们拖到一起吧。过程当中呢，这个弟兄和姐妹中间产生了一些似乎好像走不下去的地方，这个媒人呢出面告诉这个对方，其中的一方说，你看我对这个姐妹或者我对这个弟兄，他从小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我都知道，我是他的老师，我是他的邻居，这个孩子他的品质是怎么样，
他上学的时候做了些什么事情，我都很清楚。虽然你们现在有这样的矛盾，但是我知道他的本质是好的，你跟他继续交往的就不会有问题的。我们看到说是这一个媒人是为中间他们产生误会的时候呢来做一个辩护，圣灵保惠师来为主耶稣基督做这样的辩护，圣灵保惠师来让我们看到说，给你们说，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有恩典，看主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荣耀，看主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圣洁，看主耶稣他对罪人是有何等大的怜悯和恩慈。这样好的一位对象，你不愿意去嫁给他吗？圣灵就是我们和耶稣基督婚姻的媒人，我们都是他的心腹，他是我们的新郎，不是吗？圣灵从来没有说是看我怎么样好，我把你跟耶稣缠到一起了。那圣灵不是彰显他自己，圣灵是彰显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而且呢，圣灵既然是真理的灵，他所讲的见证全是真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最好的朋友是谁，我们今天唱主你是我最亲爱的朋友啊，我们喜欢唱那首歌，主是我最知心最知心的朋友。耶稣基督最知心的朋友不是你不是我，耶稣基督最知心的朋友是圣灵保惠师。在耶稣基督受孕的时候，圣灵感孕的时候，圣灵已经和耶稣同在了。在玛利亚的母腹当中呢，圣灵已经庇护着耶稣基督了。当耶稣基督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幼年成长的过程当中，圣灵已经帮助他了。当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呢，圣灵从天上降临，像鸽子一样跟基督同在。受洗完之后呢，耶稣基督进到旷野当中，竟然是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当中，让他受魔鬼的试探，而且呢，圣灵也加添力量来帮助他胜过这个试探。当耶稣基督体会到人受试探失败的那种苦难之后呢，耶稣基督后来靠着圣灵的能力赶鬼，行神迹奇事，来宣讲天国的福音，这一切都是圣灵来帮助着耶稣基督。当耶稣在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向圣灵来帮助他。在耶稣基督在坟墓里死里复活的时候，因圣灵的大能来复活了出来。当耶稣基督复活死里升天的时候，圣灵也和他的同在。我们看到从耶稣基督在母腹当中，在十字架上，在坟墓当中，在上天上的宝座上，圣灵都和耶稣基督同在。圣灵对耶稣基督的了解是太完全太彻底，完完全全的了解。有这样一位为耶稣基督辩护的人，这才是耶稣基督说我虽然离开，但是那一位来要让你们明白我，要让你们了解我，要让你们爱我，比过去我跟你们同在的时候要更甚。那是一位更好的老师，是位更好的辩护师。而且呢，他所讲的全是真的，他是真理的圣灵。在二十六节那个地方讲说，他把我从我那里所领受的一切的话语都要告诉你们。圣灵向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辩护是有力的，是真实的，是全面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他要离开，却把那更美的那一位来赐给了我们。当那些门徒们有幸被圣灵亲自光顾的时候，把耶稣基督向他所讲的这一切话记下来，成为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既然是为耶稣做辩护的，做见证的，而且呢是真理，是全备的，是没有错误的，是真正的，我们今天有了它，当读它的时候呢，圣灵就借着它来把我们再次吸引归向耶稣基督。这是圣灵在你身上在我身上的工作，而且我们可以说这是圣灵最最主要的工作。当我们今天教会里头有很多关于圣灵的教导有一些偏差，有一些模糊，有一些含糊不清的时候呢，我们回到这一点上，圣灵来不是为了你为了我怎么样，而是为了耶稣基督怎么样，他是要荣耀耶稣，他是要高举耶稣的那一位。第三点，圣灵来他是一个持家者的角色。耶稣基督说，我离开这里了，我要到父那里去，我要去那个地方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在父的那里有许多的住处，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把那个地方预备好了，我就过来把你们要接过去与我同住，对不对？ 耶稣基督说，我虽然离开你们到那个地方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去了，我是你们未来的一个 homemaker。 什么叫 homemaker？ 持家者。我说我在天上为你们保持一个家，现在呢，圣灵保惠师来在地上把你们心变成一个圣洁的地方，让天父和我来住在你们中间。他到地上来，在你在我的心里头要变成一个持家者，变成一个 homemaker， 让圣父和圣子可以住在我们的中间， feel at home。 我过去几次来的时候有机会住在这个徐医生的家里头，我觉得我到他家里去住的时候，我就觉得跟到我家去住一样啊。有些人到我家去住，觉得我家有点小，有点乱，可能觉得不自在。到他家去住的话呢，又干净啊，空这个安排布置各方面都非常的条理洁净啊，让你住的就是 you feel at home。 圣灵来在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把我们过去生命当中那些污秽的东西要除得干干净净。把我们过去十八节那个地方讲，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不是说他来一次，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那之前我们一直是孤儿，不是这意思。他要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当圣灵保惠师来的时候，我们在身份上就已经不再是孤儿了，我们不需要在孤儿院里头继续存在下去了。在孤儿院里的孩子是没有财产的，是没有盼望的，是没有希望的一群人，是很可怜。在圣经里讲到孤儿寡妇是最可怜的一群人，但是主耶稣就说，我不会让你们变得那么可怜，我来了，我离开了，我要差我的圣灵来到你们的中间，要把你们的心变成一个 home。 他呢是来持家的，他要让你们的家里头要变成一个让天父可以居住的 feel at home 的这样一个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可以住的一个宫殿。我们这污秽不堪的这身体竟然被他洁净得到上帝可以愿意来住在我们的中间，这是何等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持家者在世人看来觉得说没什么了不起，今天是母亲节，很多的母亲在他们结婚以前，或者是在他们生儿育女之前，其实在世上的拼打，他们的学习、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事业也都相当的成功。但是一旦有了孩子之后，一旦上帝托付他们作为母亲的职责的时候，他们愿意把他们成功的事业放下来，来照顾、来抚养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一个新的产业。我昨天晚上看一个报道当中说到，一个母亲，她是一个持家者，这个角色，如果说她要做的工作，其实比她上班的时候做的工作要复杂十倍以上。她在家里要做一个 CEO， 要做一个 driver， 要做一个 manager， 要做一个 householder， 要等等，要做很多的事情。如果说她每个星期要工作97个小时，如果要按世俗的这种工资要付一个母亲的话呢，一个母亲平均一年的工资应该是119756块钱美元。母亲的付出是这么大的，我们知道说世人却不看重这个母亲的角色，世人看重的不是一个持家者的角色。但是作为我们从一个温暖的家里头所成长出来的孩子来说，我们知道母亲的重要，对家庭的成员来说，我们知道一个持家者的重要，我们知道说是这个母亲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报道说是母亲最重要的一个角色，用一个字讲就是一个改变，把肮脏的孩子变成一个洁净的孩子，把家里的无秩序的混乱变成一个干净，变成一个有秩序，让一个饥饿的孩子得到了饱足，让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要得到很好的保护穿着，让一个没有知识的变成有一个对耶和华敬畏的一个孩子，这一切从母亲的身上所彰显出来。所以母亲的一个最大的角色是什么呢？用一个字话叫做 transformation。 圣灵到你到我生命当中来做的事情，就是要来 transform 你， transform 我，把我们这个破碎的生命要变得洁净起来，要天父愿意来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世人不理解，
所以在这个十七节的地方讲到说，如果我们要按照世俗的看法的话呢，世人不认识耶稣，不认识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但是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圣灵对你对我是这么样的重要，但是圣灵他的工作怎么样能够实现出来，不是机械化的自然而然就会实现出来。在这段圣经当中讲到说，有了主的命令愿意去遵行的，这人才是爱我。世人他们不爱我，他们不遵行我的命令，你们是爱我的，所以你们愿意遵行我的命令。你看到了没有，我们怎么样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我们肮脏的内心洁净呢？我们遵行主的命令。你真正爱耶稣，你遵行他的命令才是爱他，遵行他的命令才叫守他的命令的人才叫爱他的命，而且呢，这样的人才蒙得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这种显现不像我们说五旬节派的话啊，向上帝祷告突然给我显个异象，这叫做显现。这种显现是当你每一天，你作为一个让圣灵作为一个持守家里家人的，作为一个持家者的角色，继续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洁净你的时候，来提醒你的时候呢，有一天也许你不刻意当中，你打开了门，你看到了耶稣基督在你外门口向你微笑。你虽然不认识我，但是因为你爱我的缘故，因为你愿意遵行我命令的缘故，我和你永远同在。我和我的父亲，天上的父亲，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父亲，愿意在你这个卑微的身体当中，把它当作一个圣灵的宝殿，当作一个灵宫来居住在里面。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所以当我们今天要认识圣灵，如果不从圣灵是我们的真理的老师，如果不从圣灵是耶稣基督的辩护者，如果不从圣灵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持家者来洁净我们生命，这样三个角度来看圣灵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把圣灵最重要最核心的工作已经忘记掉了。用一个中国人俗话叫我们抓了芝麻却丢了西瓜。让我们愿意谦卑的在上帝的真理面前来降服下来，来明白圣灵真正在你在我身上的工作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何等的赞美你。我们过去不认识你，我们也不认识你所差来的拯救我们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不配的人，你竟然差遣圣灵往回时来，是吧，来见证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荣耀的救主。让我们心里欢呼，让我们心里歌唱，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像我们这样不配的人，你拣选我们，你拯救我们。主，你在十字架上竟然为我们这样不配的人死了，埋葬了，而且因着你自己的公义，因着你自己的圣洁，因着你自己的完全，圣灵往回事，让你从死里复活。圣灵宝会师，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自己来到我们的中间，不是要彰显你自己是何等的有大能，乃是要彰显出主耶稣基督是何等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主，我感谢三位一体的上帝，主啊，让我们今天起，主啊，就让我们更存着敬畏的心来赞美主耶稣基督，来赞美圣灵宝会师，主啊，也更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那一位。谢谢你听我的祷告祈求，在这个母亲节的日子当中，让我们再次提醒我们，你是我们何等伟大的老师，你是我们何等伟大的辩护者，主啊，你是我们何等伟大的持家者，让我们洁净。主啊，也圣灵宝贵师，你继续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你不放弃我们，主啊，我们身上生命当中任何一点，主啊，要不讨你喜悦的地方，你来洁净它，主啊，让我们的生命配得那万有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到我们生命当中来居住。我们感谢赞美，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